乖，我是青轩姨，欢迎回到青轩阿姨讲故事。今天呢，先感谢两位听友的留言，一位是听友陈斑斑，他说啊，谢谢您让我们能听到那么多好听的故事，希望更多人能听到你的故事，我们全家都爱听你的故事哦，非常谢谢你，我是台北市的。陈斑斑，感谢你们全家都爱青轩讲的故事，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让我非常的开心哦。另一位听友是一位妈咪 SJFOSKAHAD， 她说啊，六岁大班儿子一上车就吵着要听希腊神话，爸爸觉得内容对他来说太深，但他很沉迷，一集接着一集听下去。真的，希腊神话的确有时候有点复杂，小小孩应该不是很明白其中的各种纠缠来纠缠去的故事情节以及涉及的道理。不过很有趣，孩子呢，有时候似乎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以为他们听不懂，或者呢，感觉到无趣，但是他们却很着迷。所以呀，就让他们试试看。青轩呢，也尽量把故事讲得更容易听一点。另外，再感谢我的朋友，也是听友之一 Sandra， 给青轩的抖内赞助，非常感谢你的热血支持哦。总之，看到你们喜欢青轩的故事，看到你们的留言，真的非常的开心。你们的留言给青轩非常大的鼓励，你们正面的肯定让我觉得自己努力讲出来的故事是有价值的，辛苦写故事录音也是有价值的，你们是让我继续下去的动力来源。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鼓励，乖乖，爸爸妈妈在家里面给你们鼓励，陪伴你们长大。其实啊，爸爸妈妈也需要被鼓励哦。看到爸爸妈妈的辛苦，也要记得给他们抱抱，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哦。让我们有爱就大声地说出来吧。好了，那我们就开始继续讲故事咯。上一次呢，我们说到帕里斯在天神拜访之后啊，继续过着平淡无奇的放牧人的生活。但是有一天，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呢，要举办一场比赛，比赛的奖品啊，是一头公牛。国王要四位从自己的牛羊中挑选一头牛来作为奖品，结果啊，他们挑了一头帕里斯最喜欢的公牛，那是他放牧的牛羊中最健壮的一头。乖乖，帕里斯的养父呢是国王的仆人，他自然是替国王养牛养羊，所以其实帕里斯养的牛羊并不是他自己的，通通都是国王的，所以国王想要挑哪头，放牧的仆人都只能接受，哪怕自己最喜欢的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牵走。但是帕里斯很不甘心，他想要阻止这头牛被牵走，但是却没有办法。因此呢，他想出一个好主意，他要参加这场比赛，自己去把这头牛赢回来。帕里斯第一次来到特洛伊的城里，他从来没有进过城里，一次都没有。看到城里的繁荣景象，好多好多穿着漂亮服装的人，一切对帕里斯来说啊，都是非常新鲜有趣的。但是重要的是比赛，从来没有比过赛的帕里斯在比赛中啊，根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非常灵活机智，英勇无比，击败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最后啊，他的对手是 国王的儿子赫克托。赫克托啊，其实是帕里斯的亲哥哥，但是谁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赫克托身材高大，勇猛，但是帕里斯也毫不惧怕，非常勇敢。最后，他竟然打败了哥哥赫克托。国王的另外一个儿子德伊福波斯觉得非常的丢脸，堂堂王子竟然输给一个放牧的仆人。他拿起长矛冲上前去，想要把这位不知收敛的小小仆人刺死。帕里斯见状，吓得赶紧逃跑。他跑到附近的神庙边，遇到国王的女儿卡珊佐拉。卡珊佐拉是一个能占卜预言的巫女，她看到帕里斯，马上就意识到这是父亲与母亲从前丢弃的孩子，是他们的兄弟。她拦住冲过来的德伊福波斯，告诉大家这位勇士不是外人，是他们失散多年的兄弟。国王和王后得知这个消息，非常的激动，他们完全不记得当初的神谕了，这个孩子将带给特洛伊灾难的那个预言。他们热情地拥抱帕里斯，让他留下来跟全家人住在一起。现在呢，帕里斯不再是放牧人了，而是一位王子，特洛伊的王子。有一天，国王普里阿摩斯跟大家讨论过去的家族故事，提到自己曾有一位姐姐，但是在自己还很小的时候被海克力士抢走，送给朋友特拉蒙为妻子，从此姐姐再也没有回来过，自己呢非常的想念姐姐。原来啊，特洛伊在拉奥梅东，也就是现在这位国王普里阿摩斯的爸爸当国王的时候呢，发生过被攻打的事情。乖乖，你们还记得吗？在特洛伊故事的第一集中，我们提到过这位国王拉奥梅东。因为当时啊，这位国王背信弃义，不肯支付两位沦落人间的天神波塞顿和阿波罗帮助筑城墙的薪水，为特洛伊种下了祸根。乖乖们也可以再回去听一下第一集哦。后来波塞顿报复特洛伊，让海妖肆虐特洛伊边境，海克力士啊刚好路过这里，所以就来帮忙除妖。国王呢就跟海克力士说啊，如果他能帮忙除掉海妖，他就送给海克力士啊一匹宝马。但是小气的国王拉奥梅东在海克力士成功除妖之后还是食言了，他拒绝把宝马拿出来送给海克力士。海克力士觉得这位国王也太不懂礼貌了吧，于是很火大，就攻打特洛伊城，杀死国王以及他的亲人。但是公主海西欧尼呢，用自己织的一块美丽的布哀求海克力士换回弟弟普里阿摩斯的生命。普里阿摩斯这个名字呢，就是被赎回的人的意思。后来普里阿摩斯继承王位，但是姐姐海西欧尼却被海克力士带走，送给了朋友特拉蒙作为妻子。现在啊，特拉蒙是希腊一个国家的国王，海西欧尼呢于是成为王后。但是这并不能让人感到高兴，因为海西欧尼并不是自愿的。普里阿摩斯讲到这里，帕里斯也很同情自己的姑姑海西欧尼，不知道现在过得如何呢？他是不是也很想念故乡，想念家人呢？帕里斯想要为父亲做点事，于是他站起来说，如果给他一支舰队前往希腊，他一定可以用武力把姑姑海西欧尼从希腊人手里抢回来。 而且他觉得自己有机会获得神的支持，因为在过去的某年某月某一天的午后，天神降临在他的面前，那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预见，不是什么人都能被神选中的。他跟父亲母亲以及兄弟姐妹描述那天三位女神的光临，到现在仍旧觉得不可思议，他一定是神眷顾的人。父母听了之后啊，也觉得很惊奇。国王普里阿莫斯开始相信自己这个曾经被遗弃却依然活得好好的儿子应该是有什么神奇之处，是上天特别庇护的人。所以他觉得如果帕里斯带着舰队去希腊，说不定就能把自己的姐姐带回来呢。但是帕里斯的兄弟中有一个站起来反对，因为他是一个预言家，他感受到一则预言，那就是如果帕里斯从希腊回来时带回一个妻子，那么希腊人就会来特洛伊攻破城市，杀死他们全部的人。不过啊，国王最小的儿子觉得哥哥实在太胆小了，这么大的屈辱怎么能就这样默默地吞忍呢？国王普里阿摩斯最后做出决定，因为他真的非常想念姐姐，他支持帕里斯远征希腊。于是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国王号召市民发表演说告知天下，王子帕里斯将率领舰队前往希腊，一洗数十年前特洛伊所受到的侮辱。人们听了纷纷叫好，支持国王的决定。大家觉得啊，的确应该好好的秀一秀特洛伊的肌肉了，不能被希腊人就这么欺负了。但是人群中有一个老者，他站出来极力的反对这个决定，因为他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曾接受过神谕，说将来国王家族有一位王子，如果从希腊带回一个妻子，特洛伊将面临灭顶之灾。老人说，我们不应该为数十年前发生的事还在这里头脑发热意气用事啊。可是大多数的市民都觉得这位老人是不是年纪太大了，所以胆小害怕不敢出兵。因此国王在大多数人的支持下呀，决定备战。他派各位王子前往附近邻国争取他们的支持。特洛伊很多勇猛强壮的男生呢，都争着参与这次行程，他们觉得这是为特洛伊扳回荣誉的重要机会。帕里斯带着兄弟德伊福波斯以及其他的好几位大英雄出发了，他们朝着希腊出发，浩浩荡荡的，非常的壮观。他们一路前往希腊航行的路上，遇到了一支非常华丽的船队。这支船队呢，看起来不像是一般人的船队，船只非常的大，而且豪华，应该是非常显赫的王侯搭乘的船。两支船队擦身而过，彼此都带着好奇与赞赏看着对方。他们彼此不认识，但是这豪华的船队啊，其实正是斯巴达国王梅奈劳斯出行的船队，他刚好呢要前往克里特岛访问。帕里斯的船队顺利的前行，他们来到一个叫做西西拉岛的地方，准备在这里休息一下。在西西里岛上有爱神与月亮女神的神庙，帕里斯准备在神庙献祭之后再出发去斯巴达。然而就是在这个神庙里，特洛伊战争的主角出现了，她就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斯巴达的王后，国王梅奈劳斯的妻子海伦。海伦是谁呢？ 乖乖们，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在双子星的传说那一集里面提到，宙斯喜欢上斯巴达的王后丽达，因此幻化成天鹅来到王后丽达身边，跟她一起生下了两颗天鹅蛋。蛋孵化后出来了四个婴儿，其中海伦与波吕克斯呢是宙斯的孩子，所以海伦呢也是半人半神，她有着非常美丽的外表，让希腊的英雄都为之倾倒，非常想要娶她为妻。忘记双子星传说的乖乖可以回去复习哦。那海伦的爸爸因为海伦太多人追求了而感到非常的苦恼，因为无论挑选哪一位做女婿都会让其他的求婚者不高兴。当时最聪明的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呢，帮海伦爸爸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让所有的求婚者发誓，无论谁被选为海伦的丈夫，其他的求婚者都要与这位丈夫结成同盟，去反对为此心里愤恨不平的人，或者对海伦做出坏事的人。所有的求婚者不得不当众发誓，将不会因为自己没被选上成为海伦丈夫而愤愤不平，并且之后呢，只要海伦有事，大家都必须要来帮忙。后来呢，斯巴达的国王梅奈劳斯成为海伦的丈夫，而且他们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海伦在丈夫梅奈劳斯出国的时候啊，就想说不然趁这个时间啊，去西西拉岛上为爱神献祭。就这样呢，当他走进神庙的时候，帕里斯也正好完成他的献祭，他们就在爱神的神庙里相遇了。无论是海伦还是帕里斯都立刻被对方的美貌吸引了。帕里斯以为爱神阿芙罗代提又再次降临人间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海伦，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忘记父亲的嘱托，忘记流离家乡好多年的姑姑海西欧尼。他现在眼睛里脑袋里只有海伦一个人。海伦呢也被这异乡的王子迷住了，高大帅气的样子让他无法移开视线。他忘记了他的丈夫梅奈劳斯，忘记了他还有一个在摇篮里的 baby， 他现在脑子里全部都是帕里斯。神奇的相遇，两个人一见钟情，爱神送给帕里斯的祝福实现了，他遇到了世界上最美的女生，这个女生显然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他。那然后呢？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让特洛伊陷入危机呢？我们下次再说哦。乖乖，如果你们喜欢清轩讲的故事，帮我五星好评，给我鼓励哦。谢谢大乖乖小乖乖，我们下次见，拜拜。